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二十节，约翰福音二十一杠二十一二十五。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二十节，耶稣复活并向门徒显现。约翰福音二十一杠二十一二十五。大家好，这是我们关于约翰福音的最后一个视频。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跟随主耶稣的复活，并看到他复活向门徒显现。主要看第二十一章，他向门徒显现并与彼得进行对话，我确信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当时对彼得来说非常不舒服。所以我们非常感激我们在上一个视频的结尾让耶稣被埋葬了，但现在在这个视频的开头，我们能够从他的埋葬直接进入他的复活。本演示文稿的封面幻灯片对当天的情况进行了非常有趣的解释。当时坟墓周围的罗马守卫被天使从坟墓中拉出岩石时所产生的光环所震惊。我非常怀疑这座坟墓实际上看起来像那样，这并不是我在这里要表达的重点。我想知道的是，那里的人是否会注意到类似的光环，或者这种光环是否会给你这样的印象，天使必须移开石头才能让耶稣出去。我想知道石头是否被移开是为了让耶稣出去。我怀疑，我认为石头被移开是为了让外面的人看到他不再在那里。我不认为复活的奇迹需要通过天使打开坟墓来启动，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不确定圣经文本是否以某种方式明确地说明了整个问题，但值得思考，不是吗？是否石头被滚开是为了让耶稣出来？我不这么认为，而是石头被滚开是为了让其他人进来看到他已经奇迹般的复活了。不管怎样，我们首先看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的思想流程，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这里涉及的一些地理问题以及其他神学导向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有关复活节的内容，首先我们发现了空坟墓。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开始，在一周的第一天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去看见石头已经从入口移开，所以他显然没有再继续下去。他跑向彼得，向彼得和他心爱的门徒解释情况，他们把主从坟墓里带了出来。有趣的是，鉴于耶稣预言他的复活，他的死亡和复活的方式，在弗类传统中，他显然比我们迄今为止在约翰福音中看到的要明确得多。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关于他三天后复活的具体预言，更像是我会再次见到你，我会离开一会儿，一会儿你就看不到我了，一会儿你就会再次见到我。当然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了要摧毁这座圣殿，三天后我将在他清理圣殿的背景下再次提出他。当然社论说复活后门徒们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但显然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因此抹大拉的人担心尸体不见了，并认为有人偷走了他。于是彼得和另一个门徒，也就是他所爱的门徒，跑到坟墓那里。如果我们正确地认定这位心爱的门徒就是约翰，那么约翰就将彼得赶到了坟墓，但到达坟墓后显然弯着腰站在那里向里面看去。彼得后来也跟着跑了过来，也许他身体不太好，我不知道，但他径直走进了坟墓，两人都观察了裹尸布，当时用来包裹尸体的亚麻条。他们俩都发现所有东西都在那里，加上头巾，而且他与亚麻布是分开的。最后亲爱的门徒进去了，经文在第二十章第八节说他看见了就相信了。附加说明，他们仍然不明白圣经中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然后他们就回到了住的地方。显然彼得和心爱的门徒离开了，但玛利亚还在那里。因此在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中，我们看到了故事的下一部分，耶稣如何向玛利亚显现并给了他某种使命，希望他告诉其他人。所以当我们看这部分材料时，玛丽被两个天使看到，他看到两个天使，他对他们说，他们把我的主带走了。他们对他说，你为什么哭？对不起，他转过身来看到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原来是耶稣。所以他对他说，你为什么哭？你在找谁？他以为他是园丁，就说，先生，如果你把他带走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会把他抓起来。不知何故，在他的困惑中，他感觉到耶稣失踪的尸体被某人移走了。这个人他还不认识， 他认为也许就是移走尸体的人。所以他只是在第十六节中对他说，就用他的名字玛丽。不知何故，这让他从不理解的状态中走出来，只是听到他的声音，他转向他，用阿拉姆语喊道，拉布尼，意思是老师。耶稣说，到那时不要试图抓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天父那里，而是去见我的兄弟并告诉他们。有趣的是，耶稣称门徒为他的兄弟，告诉他们，我要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和你们的神那里。再说一次，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区别，不仅仅是我上升到上帝或我上升到我们的上帝，而是我上升到我的上帝和你的上帝，我的父亲和你的父亲。然而与此同时，耶稣说，去告诉我的兄弟，去告诉我的兄弟。因此文本的语言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将耶稣与他的人民联系起来，但也将他与人民区分开来。于是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这个消息，他说，我见过主，他告诉了他们主对他所说的一切。那么显然，下周第十九节，我们被告知一周后，也许是一周的第一天，或者是同一天晚些时候，一周的第一天晚上，可能是当天晚上，有点暧昧，耶稣将要向门徒显现。因此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中，在一周的第一天晚上，当门徒们聚集在一起，因为害怕犹太领袖而锁着门时，这是一个有趣的小片段，说明他们是否已经被犹太领袖调查了。宗教领袖因为他们的活动而需要躲藏，或者他们只是担心自己会被犹太领袖找到。我想我们并不确定这一点。他们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秘密聚会，但耶稣显然奇迹般地来到他们中间，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说完他向他们展示了双手，叹了口气。门徒看见主就非常喜乐。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正如天父派遣了我一样，我也派遣了你们。所以这里我们有文本中的第二个委托。在第一个故事中，玛利亚受命去告诉门徒们，他们明白了，这样他们就能明白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在第二个使命中，门徒自己装备了圣灵，然后被差遣去传福音。所以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正如天父差遣了我一样，我也差遣了你。这就将耶稣作为天父的代理人，而门徒作为耶稣和天父的代理人，而天父则暗示派遣了耶稣，为了装备他们作为他的使者来完成他们的工作。他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接受圣灵。如果你宽恕任何人的罪，他们的罪就被宽恕了。如果你不原谅他们，他们就不会被原谅。我认为这向我们表明，作为耶稣的使者，无论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事工不以传播信息为中心，那么我们的使命就是同情地照顾人类的需求，并帮助人们解决他们明显的需求和社会问题。十字架与罪的赦免有关，我们与一些非常值得称赞的人类机构没有太大不同，他们做善事，但不是奉耶稣的名或以十字架的力量来做事，其基础。因此耶稣在某种意义上将圣灵赐给他们。这是一篇很难准确理解如何根据约翰福音本身来看待他的文本，特别是当我们将这里的约翰福音与圣灵被赋予的方式进行比较时，例如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我们有五旬节那天。因此我们稍后会讨论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的各种方式。所以一个名叫多马的门徒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一周后多马身上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圣经说，当耶稣来的时候，多马又名迪迪摩斯，第二十章二十四节，并不和门徒在一起。所以我想这里出现的问题也许是，当你不与圣徒聚集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让我们确保这样做，这样我们就不会像托马斯那样结束。所以其他门徒告诉他，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但多马却没有看到。托马斯说，除非我看到他手上的指甲痕，把手指放在指甲所在的地方，然后把手伸进他的身边，否则我不会相信。所以一周后，他的门徒又回到了屋子里，第二十六节，多马和他们在一起。尽管门是锁着的，耶稣还是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正如他最后一次出现时，在第十九节和第二十一节中所说的那样。然后他对多马说，表明他完全意识到了什么，当耶稣不在时，多马就说过了。然而耶稣知道多马所说的话， 对多马说，把你的手指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放在我身边，停止怀疑并相信。我们不知道多马是否只相信耶稣的表面意义，并且实际上用手和手指探查了他的身体。显然他没有。文中没有说。显然托马斯对他所看到的一切感到非常惊讶，他只是惊呼，我的主，我的上帝。这将是约翰福音中的一个高潮陈述，它证实了我们从这本书的第一节开始就一直怀疑并不断加深的理解，那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与神同在，话语就是上帝。所以这里有一些包容性，一本文学书的结尾，书一开始就确认这个词就是上帝，现在托马斯只是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证实了之前在许多地方发生的事情，即耶稣确实是一个超自然的人，是一位先存者，从天上从父那里来，将父的荣耀带到地上。然后耶稣在第29节中做出了这一非凡的声明，因为你们看见了我就信了。有时这会被间断为一个问题，我想这样的话就很清楚了，既然你看见了我，你相信吗？很难知道是否可以用原始语言来进行标点。因此多马基于所见，基于当时看见耶稣而相信，这与那些除此之外相信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然后耶稣从多马这个人的事件中推断出一句谚语，即对以各种方式相信耶稣的人的祝福。所以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想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托马斯一样需要更多的经验证据，有些人只是被福音信息的力量所说服。所以这里我们有一段时间最后的红色字母，此时作者亲爱的弟子总结了一些事情，并在盒子周围画了一条丝带，并为我们包裹起来，真的一路回去了从第一章第19节开始的叙述。约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其他神迹，这些神迹没有记载这本书里。他说，我本来可以说很多其他的话，也可以告诉你很多关于耶稣的其他故事，然而我没有选择这样做，我遗漏了很多东西。所以耶稣做了很多事情没有记录在这本书里，但写这些是为了让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并且通过相信你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认为这让我们一路回到约翰福音序言第一章第12和13节，那里第一次出现了令人惊奇的讽刺，尽管耶稣创造了世界，并且他进入了自己的世界，然而他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待他。这有点过于笼统了，因为凡是接受他的人，他认可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那些相信他名字的人。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另一种包容性，强调相信耶稣的需要。约翰在书的结尾处说道，告诉我们他在开头告诉我们的内容，这本书的目的是让人们相信。有些人将此解释为意味着他是为了加强已经相信耶稣的人的信仰，并且有些人在这里使用虚拟语气，从句中的动词时态，这些写下来你可能会相信。有些人认为这意味着你可以继续相信。我不确定这在解经上是否可行，至少基于动词时态的语法。但无论如何，当你思考约翰福音的内容，并将其与这句话进行比较时，约翰福音无疑是一本有力量使人相信的书。但是当我们作为忠实的人，作为相信耶稣的人来阅读它时，我们的信心肯定会得到加强。所以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必须表现得像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如果你采取一种观点，你就不能持有另一种观点，当然两者都是正确的。我们在介绍性讲座中提到了福音学者当前的一种观点，即福音书是为所有基督徒而写的，理查德·巴尔科姆 Richard Baucom 编辑的同名书《所有基督徒的福音书》。这本书的目的是强调福音书是为所有基督徒写的，福音书不仅是为教会的一小部分人写的，也是为整个教会写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他们就打算在已知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中广泛传播。也许关于这本书的问题是书名中的基督徒一词，所有基督徒的福音。正如我所说，约翰福音无疑在增强我们的信仰方面发挥着作用，我认为我们永远不会厌倦阅读它并思考它的深刻含义。但在我看来，在所有的福音书中，约翰福音当然也有传福音的目的。所以约翰福音不仅仅是一本为所有基督徒写的福音，但我认为它是为全人类，为全世界看到耶稣并相信他而写的福音。 当我们阅读这本精彩的书时，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肯定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因此，我们已经考察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思想流程。我们想花点时间从地理角度思考一下这里提到的一些事件。我们以前用过这张地图，我们现在用它来向您介绍一个问题：耶稣可能被埋葬在哪里，以及复活发生在哪里。显然，我们的信仰并不依赖于能够用 GPS 机器或类似的东西精确定位这些问题，但考虑一下这在历史上是如何运作的是很有趣的。因此，耶稣最有可能在比拉多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地点是老城西侧亚法门以南的总督府，曾被罗马人使用，希律王的宫殿后来被罗马人使用，州长们。所以，如果真的有痛苦之路的话，痛苦之路很可能就是城墙外以北的一条路，靠近今天的圣母教堂。传统上，耶稣在圣殿西北角的安东尼亚要塞接受审判，然后向西走一小段路，也许稍微向南，就到了各个他的这个地区，即圣母教堂地区。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四世纪，我们稍后会看到，圣母教堂的围墙内就有一些坟墓，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世纪。然而，还有另一种方法，认为耶稣被埋葬在距离安东尼亚要塞更北的地方，那里本来是一座更晚的城市的城墙，远在当时城墙所在的地方的北部，在一个叫戈登加略山的地方。我的理解是，在它被称为戈登的加略山之前，该地区被称为耶利米石窟。因此，当我们开始比较这些事情时，看看耶路撒冷的地图。如果耶稣在安东尼亚接受审判，我认为这不太可能，那么走向受难的路很可能就是这个方向。然而，如果他真的在亚法门以南的西侧受审，他就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步行也会朝这个方向走。如果我们考虑戈登的加略山和与之相关的遗址及花园墓，那么这将位于地图之外的一个区域，甚至是后来的城墙之外的区域，即当今大马士革以北的区域，耶路撒冷老城的大门。因此，查看图片并了解为什么人们认为戈登的加略山确实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很有趣的。在耶路撒冷的北侧有一个悬崖，我想你可以称之为悬崖。这里距离大马士革门相当近，在19世纪末被称为耶利米石窟。除了戈登将军之外，其他人也看过这个地方，并确定它可能是各个他及头骨的地方，仅仅因为那里柔软的石灰岩被侵蚀的方式。他们看着的是看似眼睛、鼻子和嘴巴之类的东西。我想，如果你看着它并发挥你的想象力，排除其他妨碍这种解释的特征，因为你的确认偏见已经牢固确立。如果你正在寻找头骨，显然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个。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在19世纪末相当贫瘠。到了20世纪中叶，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墓地，阿拉伯墓地变得更加明显。岩层已经风化得相当厉害。你在人们所说的左眼上方看到的岩石要少得多。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里有更多的岩石。所以事情正在崩溃。今天前往耶路撒冷的游客继续参观这个地方。与此同时，他们在其下方建造了一个公交车站。就在这里。当然，耶路撒冷还有墓地建设和现代建筑。我想它的更特写版本可以帮助您了解为什么您可以将其视为头骨的位置。如果你今天去耶路撒冷的这个地区，你会发现有一群很好的英国圣公会人士正在监督或管理它。他们不会声称耶稣确实在那里被钉十字架，也不会声称附近的坟墓就是他埋葬的地方。他们会告诉你他可能看起来像这样。对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来说，在更自然的环境中观看是提醒自己这些事件中发生的事情的更好方法。当然，当我们看圣母教堂时，它完全不是当时的样子。所以，位于所谓的戈登加略山以西几百码处的花园坟墓看起来像这样。它已被以多种方式解释。那些认为这确实是耶稣坟墓的人注意到了这里的通道。他们说，这是滚石覆盖入口的地方。然而，考古学家倾向于认为这条渠道是来自更晚时代的灌溉渠道。你看，他们所谓的坟墓本身已经被封锁了。这一次都是开放的。我认为对此的一种解释是，这是第一圣殿时代的一个更早的蓄水池，而不是希腊罗马时代的。这块石头是在蓄水池建成后开采的。 因此，当他们一块一块地取出岩石时，所有这些都将是坚固的岩石，直到他们到达水箱表面为止。从本质上讲，他们所做的就是挖出蓄水池的一堵墙。所以，你只剩下这个被封锁的区域。一旦你进入花园墓穴，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东西。我猜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已经认为这是耶稣被埋葬的地方，确实如此。问题在于，从考古学角度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遗址存在。这里进行的考古学倾向于证实，这不是第二圣殿遗址，而是第一圣殿遗址，至少据我所知。我们确实有一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圣母教堂是耶稣埋葬的地方。这只是传统。我们不清楚，但这个传统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当我们之前查看耶路撒冷地图时，这里的这个灰色圆顶基本上就是圣母教堂所在的地方。那里实际上有两个圆顶，一个较小的圆顶下面有窗户，另一个更大更宽的圆顶。当你到达建筑物时，你会从这一面看它，其他图片也是如此。你会在右侧看到较小的圆顶，在左侧看到较大且平坦的圆顶。这些分别位于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埋葬耶稣的地点。如果你走进这里的门，涉级而上，你就会在这个区域下面，那里有专门纪念耶稣受难的教堂。如果你向左移动一点，你就会进入这个巨大的圆形大厅，这里的小角覆盖了耶稣埋葬的区域。这里是圣母教堂的大门。右边的人被挡住了。如果你进去右转然后上去，你就到了纪念耶稣受难的圆顶下面。如果你在右边那个更大的圆顶下面，并且你有一个可以在上面飞来飞去的小玩意，我想你可以拍这张照片。在神圣时期，这个地区挤满了各种游行和基督徒。你会看到从中伸出的大塔。从下面看，它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高，但你也知道上面的圆顶有多高。通常情况下，当你去圣母教堂时，人们会排起长队，等待进入这个被称为小礼拜堂的地方。这是从正面看的照片。这是从正面看的更好的图片。你会看到一位朝圣者跪在纪念耶稣坟墓的地方。如果您的相机上有鱼眼镜头，您可以拍摄这张照片。这是2018年3月这个春天的最新照片。照片中最近翻新过的区域有许多大理石板和其他装饰物品。按照传统，这些物品是铺设的在埋葬耶稣的坟墓的基岩顶部。你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去遵循这个传统，只要你的思想和良心引导你去遵循它。我不太确定这是确切的地方，但它确实有助于我们记住。在教堂这个区域的西侧，靠近小礼拜堂的地方，有一个有时被称为亚历马太约瑟夫墓的地方。考古学家将那里的墓穴描述为这些壁龛被称为科赫，或者将它们合在一起称为科赫，在这里叫了两个科西姆。这可能是一个墓室的内部，福音书所说的滚石可能是这个墓室的入口，而不是覆盖这些壁龛的滚石，这些科赫埋葬尸体的地方。就在圣母教堂内，就在拐角处，就在小房子的西边，有这些耶稣生平时期的坟墓，他们会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细节。但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是，埋葬耶稣的坟墓看起来像这样一个被挖空的房间，由覆盖在房间门上的滚石可能是像这样埋葬尸体的壁龛。这里还有一座类似的坟墓，年久失修，周围的白垩石灰岩都在崩塌。这是在橄榄山西坡的 Dominus Flavit 教堂场地，你会进入右下角的坟墓，你可以看到入口的方形角落，我们这里有三个科西姆埋葬尸体的地方。这类坟墓在今天的以色列并不罕见，所以如果你去那里学习，你会有很多机会看到这种东西。如果我们继续阅读约翰福音第21章，并尝试遵循那里所发生事情的叙述流程，我们就会发现复活是如何在耶稣复活后的早期生活和事工中展开的。第21章第1至11节给我们讲了一个钓鱼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说有多大的鱼逃走了，他告诉你门徒们打了一整夜的鱼都没有成功，但在耶稣的建议下，他们能够捕获了一大群鱼，根据第11节大约有153条。所以当故事开始时，第21章第1节，耶稣在加利利海再次向他的门徒显现，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注意他说在加利利海，所以请注意，我们显然已经在耶路撒冷了，现在我们已经转移到加利利了。因此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再次向门徒显现， 这与耶稣复活后告诉门徒我会在加利利建的弗类传统有关，并且提到了耶稣指定的地点。于是西门、彼得、多马、拿但叶、西庇太的儿子和另外两个门徒聚集在一起。彼得说我出去打鱼，其他门徒说我们和你一起去。我想这里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当彼得说他要去钓鱼时，他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耶稣的使徒使命？有些解释者这样认为，彼得已经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或者彼得已经成为一个怀疑的人，或者彼得认为他对基督的否认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他对耶稣不再有任何价值。作为一名弟子，所以他要回到他的商业捕鱼生涯。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解读太过分了。彼得并没有放弃他的使徒身份，而只是意识到他饿了，他需要吃点东西，为他的家人准备一些东西来照顾他们，沿着这些思路。所以我不会把所有非精神动机都放在彼得身上，除非有其他原因应该这样做。我还没找到他们。于是他们出去打了一整夜的鱼，却什么也没打着。根据第四节，第二天一早，耶稣站在岸上。门徒们还没有意识到那是耶稣。耶稣呼叫他们说，你们捉到什么东西了吗？你有鱼吗？他们说不。所以他说，试着把网扔到船的右侧。我读到，如今加利利海的渔民仍然喜欢在夜间捕鱼，而且晚上捕鱼的可能性比早上捕鱼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是任何地方的钓鱼专家，更不用说加利利海了。但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会钓鱼的人，但他们一整夜什么也没钓到。所以耶稣说把网扔到另一边，立刻网就满了。根据第六节，他们很难把鱼拉上来，因为鱼太多了。彼得立即直觉地意识到那是耶稣。亲爱的门徒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彼得再次首先采取行动，尽管他不一定首先察觉到发生了什么。因此当亲爱的门徒说是主时，彼得就跳进水里，脱掉外衣，游到岸边。其他弟子拖着装满鱼的大网缓缓向岸边走去。所以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们发现耶稣已经在做早餐了。有一堆火在燃烧煤炭，上面有鱼和一些面包。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把你们捕到的鱼带来。在第十节中，彼得爬回船上，把网带上岸。153条大鱼。尽管数量如此之大，网并没有被撕裂。耶稣邀请他们来吃早餐。但此时一切都非常可怕。他们甚至无法对耶稣说，是你，不是吗？第十四节接着提醒我们，耶稣已经向门徒显现两次。这将是他第三次出现。你可以回去把这个和第二十章联系起来，算一下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出现。所以没有人直接对耶稣说，真的是你，对吗？或者类似的东西。他们只是在吃一顿饭，显然大象正坐在沙发上，可以这么说，目前没有人能对此发表任何评论。我猜他们正在等待耶稣说话。因此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讲述了耶稣对彼得说的话，这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他三次问他，从第十五节开始到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第三次，你爱我吗？彼得每次都做出积极的肯定。第十七节说，彼得最后一次受伤是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也许彼得意识到耶稣在这里的意图是让他接受他的使徒使命和他的基督徒承诺。三次抵消，三次肯定，彼得抹去了他对耶稣的三次否认。所以耶稣第三次说，喂养我的羊。我告诉你，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做了你想做的事，你自己打扮好了。当你老了，你伸出双手，别人给你穿衣服，别人会带你去你不想去的地方。这是最后一句话，他们会把你带到你不想去的地方。这听起来有点可怕，不是吗？耶稣常常对彼得说，这就是你将要死的方式。在第十九节中，耶稣对彼得说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他会以怎样的死来荣耀神。然后他又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我认为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所以这就是耶稣与彼得的互动，一切都很好。听起来很棒。这是一篇很棒的讲道文本 ,21:15-19。然而彼得在这里有点心烦意乱，想知道心爱的门徒会发生什么。在 20-23 节中，彼得问耶稣这个问题。 他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正在跟着他们。就是那个在晚餐时靠在耶稣身上说，主啊，谁会在彼得的要求下出卖你的人呢？我们看到彼得和我们所爱的门徒使徒约翰之间的这种有点有趣的关系，我们认为他是本书的作者。那么彼得说，那他呢？第21节中所爱的门徒又如何呢？目前还不清楚彼得和他所爱的门徒在跟随耶稣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某种竞争。两人在弟子中都是佼佼者，也许他们的个性有点互相摩擦，他们不一定是你所期望的最典型的朋友，但他们对耶稣的共同委身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此当彼得说，那他这位亲爱的门徒呢，时耶稣回答了彼得。耶稣本质上是说，如果我想让他留下来直到我回来，那又怎样呢？你必须跟随我。在第22节中重复他在第19节中以及福音书中其他时候对彼得所说的话。因此由于主和彼得之间的这次交流，不知何故在其他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直到耶稣回来之前，这位亲爱的门徒不会死。但亲爱的门徒，如果他确实在这里写这些材料，他说这实际上不是耶稣所说的。他没有说他会活着直到耶稣回来，他只是说，如果我希望这样怎么办？这个跟你没有关系，那对你来说是什么？因此我们在第24节和第25节中得到了约翰福音的结论，我们在这里称其为作者的签名。他是说，这就是那个门徒，就是彼得所问的那个门徒，那他呢？这就是见证这些事情并把他们记录下来的门徒。这是本书中最接近对作者身份的肯定。看来这本书就是在说，爱徒就是作者。因此他随后确认自己是目击者，不仅是这一特定事件的目击者，而且是本书中许多其他事件的目击者。所以我们知道他的证词是真实的。最后一节让我们想起了前一章的最后一节。耶稣还做了许多其他事情。第21章第25节。我们已经知道，因为第20章第30节告诉我们，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其他神迹。然而约翰在书的最后说，我想如果把每一本书都写下来，即使整个世界也容纳不了所有应该写的或可能写的书。因此这与第20章和第31节所说的有所不同，即作者将自己局限于使人们相信的信息。他在这里说，如果我们的扩张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还能在哪里停下来呢？我们本来可以写满全世界有关耶稣的书籍。因此在这一点上，约翰福音的结论是，我们现在不得不将它抛在脑后，这似乎有点悲伤，但我们不会把它抛在后面。我们将回过头来看看最后两章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第20章中抹大拉的玛利亚的突出地位。我们在约翰福音中对抹大拉的玛利亚了解不多，只是了解了有关他的一些事情，可以追溯到第19章第25节。我们可能会发现，路加福音第8章中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信息比我们在约翰传统中找到的还要多。您可能知道抹大拉的玛利亚在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中显得尤为突出。整个行业都有人在写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书，并与他一起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我想我应该说关于他的推测性的事情。有些人认为教会对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兴趣有些偷窥。早期教会和中世纪教会的男性成员常常出于禁欲主义的心态，试图过分夸大抹大拉的玛利亚过去的可怕细节。不管怎样，现在有很多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文章。如果你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请确保你尝试回到新约，因为我认为其中很多内容都是高度推测性的，而且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在约翰福音第20章甚至第21章早期注意到的另一个主题是门徒缺乏理解。第20章第9节说，他们仍然不明白圣经中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许记得在第2章，耶稣洁净了圣殿后，他向那些向他求神迹的人提出，以证实他所做的这一相当强烈的行为，你向我们展示什么神迹来表明你有这样做的权利？耶稣早在第2章第19节就对他们说，拆毁这座圣殿，我三日内要把它再建立起来。当然观众对此表示难以置信。新律王的改造工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他们说花了46年才走到这一步，你三天之内就要把它提出来吗？ 但经文说，门徒在复活后才意识到他所说的是圣殿及他的身体，复活后他们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复活的现实。我想问题仍然是，耶稣是否明确应许了这一点，或者只是他所说的他会再次见到他们的大意，是否应该让他们认为他将从死里复活。我认为另一个合适的文本是第12章中的凯旋入口文本，耶稣骑在驴上，周围也有类似的标题。根据 12.16, 直到耶稣复活并得荣耀之后，门徒们才明白他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再次在第14章第26节，当涉及到耶稣关于圣灵的应许时，当他对他们说，中保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将教导他们你所有的事情，让你想起我对你说过的一切。当然这一切都是以耶稣的复活和荣耀为前提的。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第7章第39节，这也将事情与耶稣的复活联系起来，就像第16章第16节中的评论一样，耶稣说，过一会儿你们就不会再看见我了，当你会看到我的时候。因此约翰并没有像对观福音书中那样有一个近乎公开清晰的复活预言，而是让它更加开放。因此我认为门徒们缺乏理解约翰福音中讲述故事的方式，比福观传统中的方式更可以原谅。我认为这一章中最令人费解的部分之一，是耶稣在第20章22和23节中将圣灵赐给门徒的方式。当我们思考这本书中早期的预言时，我们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从第一章就已经听说过耶稣就是那位将用圣灵施洗的人。根据第七章，耶稣是一位圣灵会从他的内心深处流向其他人的人。至少这就是我想要解释该文本的方式。他已经多次告诉他们他会差遣圣灵给他们。因此他们在这里接受圣灵这一事实一点也不令人惊讶。鉴于我们已经从约翰身上学到的知识，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我想这段经文中让人感到惊愕和困难的是耶稣赐予圣灵的方式。显然我们在对观传统中读到，特别是在路加福音的叙述中，从路加福音第24章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应许门徒一旦在耶路撒冷等候了一段时间，就会将圣灵赐给他们。等一会儿，几天后你就会接受圣灵。因此当五旬节完全到来时，也就是复活节犹太教的七夕节后50天，这就是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圣灵降临的星期日。因此我们熟知五旬节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的传统。那么我们如何将约翰福音中接受圣灵的方式与路加福音中接受圣灵的方式联系起来呢？我认为对此我们可能可以采取三到四种观点。我们可以接受这种传统，但我们不会接受这两种传统是矛盾的。早期基督教有一种流派，有一种关于圣灵降临的传统，一种有另一种，事实上其中之一一定是错误的。我根本不倾向于采取这种立场，尽管有些人会采取这种立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像有些人那样说，约翰一章所讲的是圣灵暂时的恩赐，他将供应他们所需要的能力和洞察力，属灵的理解力和洞察力，但是这是暂时或部分的圣灵恩赐，这将使他们在五旬节时完全或更永久地接受圣灵。很多人都持这种观点，我也不太确定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根据整个圣经神学，我们在约翰福音第20章中所讲的更有可能是对稍后将要发生的圣灵降临的一种预言性描绘。所以我想我会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耶稣按手在门徒身上向他们吹气说接受圣灵，他所做的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付诸行动，五旬节那天给他们的。他对他们说，这实际上就是你们将会发生的事情，他是在做出预测。请注意，他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并说接受圣灵。我认为众所周知，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表示呼吸的词也用于表示风，也用于表示精神。所以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希伯来语中的 Ruach 还是希腊语中的 Pneuma， 无论哪种方式，当我们谈论圣灵和呼吸或风时，我们都在这里做了一点双关语。我承认除了试图在约翰和路加之间带来某种和谐之外，我们可能根本不会问这个问题，也不需要我刚刚提出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拥有的只是约翰福音，我们就不会真正认为我们对五旬节有任何需要。 我认为这完全是事实。另一方面，我认为当我们发现整部经文是一本书，一本圣经，一位主，他天意地引导了所有作者，并在精神上引导他们说出他想说的话，有时我们确实有必要试图在这些类型的事物中找到统一。所以至少在我看来，你可以看到，你当然可以自由地同意或不同意。当我们将整个新约放在一起进行最后的分析时，至少在福音书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合理的。约翰是耶稣对五旬节那天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出的预言。当然，与托马斯的互动触及了我们在书中可能已经过多阐述的主题，但我必须再提一次，与托马斯的情况是我们有一个基于视觉的信仰的另一个例子。如果你愿意的话，信仰基于一个标志。事实上，当我们在第20章第30节中得知，耶稣行了许多其他神迹时，就好像他的复活，或至少他复活后向多马显现，是与第11章中拉撒路的最终复活并列在一起的。这也许是约翰福音中的最终标志。所以我们知道有些人是通过神迹相信的。我们在约翰福音中重复了描述这一点的经文。我们也知道有些人通过征兆而获得信仰，但他们的信仰并没有完全坚持，没有完全充分，没有完全掌握，没有真正掌握征兆所指向的内容，也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耶稣是谁，以及他事工的性质是什么？我认为所有这一切在第八章中，也就是第八章的后半部分，都达到了最清晰的目的。而且我认为我们是在第二章末尾第一次介绍这一点的。第二章中的人物对耶稣印象深刻，相信他是个大人物，因为他所行的神迹是尼哥底母在第三章中对耶稣的看法所典型的。再次，在约翰福音最后一次，有些人被告知耶稣的神迹，以便他们可能相信，这样他们就可以得生命。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基于迹象的信仰当然不必然是有缺陷的信仰。有些人看到了征兆，并且超越了征兆，看到了神所期望的人，事工，弥赛亚。然而，有些人看到了征兆，只看到了他们已经想要的那种弥赛亚，他们已经被他们的文化所限制，要接受这种弥赛亚。那些带有今天所谓的确认偏见的人，有时会接收到这些迹象。他们在标志中看到了他们已经准备好的人。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但那并不是真正的耶稣。然而，其他人却能够通过神迹获得真正的信心，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类人。然而，有些人可以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获得真正的信心。正如耶稣对多马所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这里有一幅由伟大艺术家卡拉瓦乔绘制的托马斯的画像。这实际上是多马将手指放在耶稣的一侧。文本并没有明确指出托马斯这样做了。非常有趣的是，他在这里被描绘成真正专注地凝视耶稣的躯干，并将手指插入耶稣的身体。您还注意到耶稣左手上的钉痕。我认为这些经典艺术作品的有趣之处在于，他们以视觉方式展示了对段落的解释。现在，一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类型将约翰福音第一章中的耶稣描绘成在门徒们打了一夜鱼却一无所获后，在湖里与他们会面，然后指示他们把网撒到船的另一边。彼得似乎正在那里进行蛙泳，以便在陆地上见到耶稣。比塔布加更西边的米格达路交汇处拐角处有一座小教堂，名叫圣彼得主教教堂，和圣经中的抹大拉遗址。岸边这座黑色的小石头教堂就是我所说的教堂，它的建造目的是为了纪念我们刚刚在约翰福音第21章中看到的事件。有趣的是，在这张照片中水位相当低，你可以看到教堂周围有很多石头。我见过的其他照片显示，水的高度甚至与教堂一侧的这些岩石一样高。这座教堂建在上面，我想你会称它为巨石，这种露出地面的基岩。所以一旦你进入教堂，你会发现这些岩石仍然在那里。我想你会称它为平台教堂，教堂的祭坛。事实上，如果你今天进去，你会看到墙外的岩石一直延续到这里，他们在岩石上建造了墙。这个地方在拉丁语中被称为 Mensa Christi， 即基督的桌子。所以他们试图用一种方式来纪念耶稣在炭火上烤鱼的那块岩石。无论怎样，那天都是为了给门徒吃的。所以我们看着这样的地方，我们说也许这就是那个地方，也许不是， 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更直接的转向约翰福音第21章，思考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认为这件事与福类传统的关系很有趣，以及耶稣在加利利遇见门徒并向他们讲话的方式，并在那里委托他们。鉴于约翰福音第20章中的委托显然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这很有趣。因此我们在将这两种传统联系在一起时遇到了一些问题，这并不是我们在这门课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但我们意识到这些事情，也许你愿意更全面地研究它。如果你感到被引导的话，我希望你能这么做。约翰福音第21章清楚地表明了彼得的突出地位。我们回想起第20章，当谈到发现耶稣的尸体时，彼得和他心爱的门徒都冲向坟墓。亲爱的门徒跑得更快，站在外面往里看。彼得到了，他是第一个冲进坟墓的人。彼得的声明也被视为是他建议他们去钓鱼的。第三节说，当彼得建议他们去钓鱼时，他们就说，我们和你一起去。当他们听到这个人告诉他们把网撒到另一边时，亲爱的门徒第一个认出那是耶稣。彼得是第一个跳入水中去见耶稣的人。因此，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和福类传统中了解了彼得的性格，我们就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是典型的急躁、缺乏耐心、先开口的人。有时他说得很好，有时则不太好，但他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说话和行事。因此，我认为彼得在这里的突出地位很有趣，特别是因为他引导我们了解耶稣在第15至17节中与彼得的关系，三次问他是否爱他。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措辞方式以及为什么要重复，存在大量讨论。我们之所以在这里重复三次，是因为我们使用了不同的词语来描述这种情况。所以，你可能在这里听到过关于彼得和耶稣的各种教导，以及所使用的不同的希腊语单词。我们不会假设观看视频的人具备很多希腊语知识。如果你懂一点希腊语，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如果没有，我会尝试以一种帮助您理解该段落通常教授方式的方式对其进行分解。在讲授这段经文时提出的主要内容是，这里使用了两个不同的希腊词来表示爱，一个是 agapao， 另一个是 philio。 agapao 是一个爱的词，通常与一种自愿的爱、一种理性的爱、一种基于自愿承诺的爱有关。 philio 是一种爱的类型，在其上下文中强调一种情感的爱，或一种非常热烈的爱，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爱，而不一定是一种基于理性的爱。不过我刚才所说的只是一些词的用法的推论，而不是全部。这些词的使用方式即使不能完全互换，也几乎可以互换。事实上，如果你要获得一个索引并研究这两个词的用法，使用计算机数据库搜索它们，无论如何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的其他地方，单词 agapao 和单词 philio 被用于一种非常代名词的时尚。有人会说 agapao 类型的爱是神圣的爱， philio 类型的爱是人类的爱。然而约翰福音中有文本提到人类 agapao， 而约翰福音中有文本提到上帝 philios， 所以这并不成立。因此我们必须小心地认识到，我们确定单词的含义不是通过资源分析并试图认为它们内部有某种神奇的实体赋予它们特定的含义，而是通过观察单词的实际使用方式并发现单词在不同上下文中的语义范围。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也许这里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一种试图区分爱情类型的方式，而基本上只是一种文学方式，使文本读起来更有趣，因为词汇是不重复。那么当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是的，我爱你。他通常被认为是指耶稣使用了一个具有更深刻意义的词。彼得反驳说，是的，有点像。换句话说，他还没有完全达到耶稣所要求的神圣之爱或理性的自愿的承诺之爱的水平。相反，他想说的是，是的，我对你感觉很好。是的，是的，我喜欢你，这是天生的。所以如果你这么认为，那么最后再问他一次并得到这个答案之后，问他两次得到这个不太令人满意的答案之后，耶稣就会屈尊到彼得的水平。最后彼得第三次可以说，是的，是的，我愿意。因此在这段经文的解释中，耶稣有点从彼得那里得到了一些东西，他向他提出高水平的承诺。彼得很诚实地说，好吧，我不太有这个，但我确实有这个。最后耶稣说， 好吧，我会接受我能得到的。我认为这可能是理解这段话的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认为与其关注所使用的两个词之间相对推测性的差异，不如将其归结为出于文体目的的文学变体，并意识到该段落的重点不是删除此处的词，这样我们会更好。还有更细微的可能意义，但事实是耶稣让这件事发生了三次。所以我敢说，耶稣真的在这里揉了彼得的鼻子，提醒他他三重的否认。但这对彼得来说一定是非常伤害的。但我想这就是我们有时听到的所谓严厉的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耶稣为了医治彼得而伤害他。因此彼得会因想起他的否认而受到一点伤害，但他会因为认识到耶稣正在洗净他的罪而得到帮助，并给他一个新的使命，来喂养羊群，照顾他的子民。因此我们不要试图将这些词视为略有不同，并从心理上理解耶稣和彼得头脑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让我们坚持这里明显的事实。彼得三次否认耶稣。耶稣要求彼得三次确认他对耶稣的忠诚和爱。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用于表达爱的不同词语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我们查看本文的其余部分时，耶稣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来照顾羊。当他告诉彼得时，本质上，如果你爱我，那么你就需要爱我的人民。你不能谈论你对我的承诺，除非你对我的追随者做出承诺，而我现在重新任命你的使命是照顾羊群，照顾我的人民。别告诉我你爱我，然后却让我的人民陷入困境。我不接受这一点。但当耶稣三次展开这一点时，他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我们通常将它们翻译为牧羊人、照顾、牧场或其他什么。他使用希腊语中的 bosko 一词以及 pomeno 一词。事实上他甚至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来形容羊。他说的是 arnion， 我认为他与羔羊有更多的关系，而 probiton 这个词与羊群有更多的关系，绵羊不分成熟度。所以事实上耶稣对羊使用了不同的词，我不认为他在这里说要照顾初级教会，也要照顾成年人或类似的东西。他只是说用不同的词来混合一下，让读起来更有趣，这样你就不会因为看到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使用同一个词而感到无聊。因此我们从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章到第17章的材料中收集到的信息是，一方面想想耶稣是多么爱彼得，以至于他会忍受他的否认，稍后再回到他身边，从本质上原谅他，并且重新委托他照顾他的羊。我现在正在和我的一个朋友说话，他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关于罪的问题，他已经悔改并开始以新的方式跟随主。但有时他也会想，我真的回到正轨了吗？我能回到正轨吗？我真的能把这一切抛在脑后吗？我不止一次地对他说，如果神能原谅彼得的所作所为，神当然也能原谅你。我想我们没有人真正了解神对我们的爱有多大，他的怜悯和恩典有多深。我们可能发现原谅自己比上帝原谅我们更困难。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从像彼得这样的人那里获得勇气，他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从错误中恢复过来，并以这种方式重新得到耶稣的委托。因此这节经文的一个教训是，我们可以从神对我们的爱中得到多少，认识到正如一首古老的赞美诗所说，恩典比我们所有的罪更大。另一方面我们会从这段经文中承担一些责任，因为我们意识到无论我们如何说我们爱耶稣，我们都会通过照顾他在地球上的子民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爱他，那么我们本质上就是在为他服务，照顾他的羊。因为如果他爱我们足够宽恕我们，那么他期望我们爱他，爱他为之而死并复活并成为教会之首的人们。我们看了托马斯的一幅画，这是彼得的另一幅作品。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正如彼得一样，尽管他的鲁莽，他的缺乏耐心，他的所有脱口而出的话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错误的，耶稣在这里告诉彼得，有一天他将无法伸出双臂按照他的意愿自己打扮并处理事务。确实有一天其他人会代替他这样做，并取代他去他不想去的地方。我认为这通常被解释为很可能是正确的，表明有一天彼得将因信仰而受到迫害和训导。卡拉瓦乔在这里试图向彼得展示， 请注意，他的眼睛正看着他手中的大钉子。我承认，这不是一幅非常漂亮的图画。当你看着彼得时，他脸上的表情几乎就像是一段记忆。也许他正在回顾这段时间，他现在回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有一天有人会带他去他不想去的地方，并以他不希望的方式伸出他的手臂。你注意到，这段经文也反映了早期教会的传统。我们不一定从圣经中收集到这一传统，即彼得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头朝下。我们不太确定圣经上的这一点，但你看到那个人拉着绳子，把十字架拉直，让彼得倒钉在十字架上。我不确定这种做法的历史真实性，无论是否可以在其他文本中显示出来，但更全面的探索会很有趣。就整个约翰福音而言，约翰福音21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将就此说明进行总结。就文学而言，就讲述故事而言，就是情节完全解决而言，我想我们可以说，约翰福音第一章中耶稣的第一批门徒之一是彼得，耶稣的最后一个门徒是彼得。换句话说，彼得是约翰各处的焦点，而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彼得身上。我们从第一章开始，他是跟随耶稣的施洗约翰的早期追随者之一。在第21章，他恢复了侍奉。当然，到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是在第一世纪末或差不多那个时候，彼得在教会中一直享有显着的地位。当这段信息被读到，并在教会中被理解时，彼得的侍奉使命就会得到加强，他在教会中的地位也会被这段经文所证实。经文也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亲爱的门徒和彼得所扮演的互补角色。然而，在一世纪末，教会内的各个派别、各个团体和各个地理区域都会对他们进行审视，这也许会有所帮助。最终，在早期教会传统中，彼得与罗马息息相关。最终，亲爱的门徒约翰与小亚细亚西部的以弗所息息相关。他们在这些不同的地方都是备受尊敬的领导人。那么这篇文章将向他们展示，当这篇文章被写成时，他们是如何开始成为他们自己的背景。所以从字面上看，我认为这就是约翰福音中心爱的门徒和彼得各自的角色得出结论并回到原点的方式。按照规范，当我们思考如何根据之前的经文，甚至更重要的是后续的经文来理解约翰福音时，这有助于我们从整体的圣经神学角度理解彼得的角色。正如我们从《使徒行传》中知道的那样，特别是直到《使徒行传》第15章，彼得的地位非常突出。彼得是在五旬节那天传道的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是彼得，而不是保罗。人们常常认为，保罗后来将自己描述为外邦人的使徒，而这确实是他的事工。但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10章时，在哥尼流家里说话的是彼得，而不是保罗。保罗确实很快就出现在其中。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3章中进行了第一次宣教旅行，向外邦人做见证，并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但如果你继续读到第15章，即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他们在其中讨论教会的人口统计、外邦人对教会的入侵以及如何将他们同化到教会中，彼得就是那个赞同保罗，并说保罗的事工确实是我们希望教会走的路。所以彼得在那里支持保罗，这几乎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最后一次听到彼得的名字。但到那时为止，彼得在《使徒行传》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发现在新教中，我们常常崇拜保罗，严重贬低彼得。我认为当我们看彼得的圣经神学时，这是一个错误，他在福音书中扮演的突出角色，他在整个《使徒行传》中早期领导教会的方式，至少到了书的中间。尤其是我们从彼得那里得到的两封信，是他根据自己的教导留给我们的。无论我们是否认为彼得是罗马的第一任主教，无论我们是否认为彼得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使徒继承，我不认为无论我们这样做，我们当然需要给予彼得在早期教会和圣经神学中应有的突出地位。总的来说，我认为从神学角度来看，约翰福音21章以一种非常深刻和清晰的方式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已经知道的事情。如果我们声称爱某人，我们就会照他们所说的去做。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第15章中非常清楚。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的爱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稣在这里向彼得三度讲述这个真理。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对对对。好吧，如果你说你爱我，请让我知道你爱我，通过你对我人民的关心来告诉我你的心在哪里。当然，今天听到这个视频的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需要不断的被提醒。如果我们声称自己是爱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会爱他的使命以及爱他的人，该使命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思考约翰福音第21章时，愿主使我们确信这一点，并加强我们的决心。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他关于约翰福音的教导中。这是第20节，耶稣复活并向门徒显现。约翰福音20章1节到21章25节。